弟兄姐妹平安。
我们六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婚姻家庭月，那整个这个月我们都在传讲有关于婚姻和家庭的信息。那我们都知道家庭很重要，婚姻很重要。如果你的婚姻很美满，你可以尝到一点天堂的滋味。啊，如果你的婚姻很糟糕，你尝到一点什么滋味？地狱的味道。婚姻里头有汗水，也有泪水。婚姻里头有欢笑，也有哀哭。所以婚姻人人向往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经营好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。你知道啊，911发生的时候，你们知道纽约市的市长叫朱莉安妮，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？啊，是个大英雄啊，这个是了不起的啊。从此以后，他的名声在美国哈、如日中天，人人都知道朱莉安妮啊，带领在这个救灾的过程当中，沉着、镇定、智慧。那有一次呢，人们就问他，人家问他有没有你怕恐怖分子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怕恐怖分子？因为这个恐怖分子袭击了整个纽约。人家说你怕恐怖分子吗？他怎么回答？他说我不怕恐怖分子，我已经结婚两年了。那可能很多人还没有 get it 啊，你想想看呢、我已经结婚两年了啊，我不怕恐怖分子，我已经结婚两年了。也就是说两年来他一直是恐怖分子打交道，那恐怖分子在他家里面。所以我想这个人们都知道这个婚姻不好缠。那据说有一个先生，他的太太就问他，他说我常常看到你哈、把你的皮夹子里面我的照片拿出来看，为什么？那先生说，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就拿你的照片来看一看。那太太说，要想不到我的魅力这么大，我的影响力这么大，我的能力这么大。先生说，你知道吗？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个问题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个困难更大的了。婚姻很难经营，我们结过婚的人都知道啊，有家庭的人都知道，婚姻相当不容易。你读一个博士学位四年六年能搞定，你的婚姻不行，四年之后，结婚四年之后，你可以感觉到然后毕业的日子遥遥无期。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婚姻家庭月的目的是让弟兄姐妹明白一个真理啊，神设立的婚姻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基督徒怎么样活出一个美满的婚姻？人生很短，几十年很快就过去，一晃就到中年。你的婚姻不幸福，你的人生不会有幸福的那种感受。那基督徒不单单是过一个幸福的婚姻生活，基督徒的婚姻里面有使命，婚姻你要彰显基督，婚姻有很多重大的目的在里头。神设立婚姻要建造你的品质，要你教养儿女，培育金钱的后代。那婚姻还有一个重大的使命，要叫我们彰显基督的荣耀。你知道这个婚姻这个问题，有一段经文，这个经文是在箴言书十四章第四节啊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来，家里无牛，槽头干净，土产加多，来平牛力量。那这是1919年的翻译。那后来呢，这个新版的啊，现代的中文是这样翻译的，我们一起读来。没有耕牛槽头净，五谷丰登取壮牛啊，这个翻译都不错啊，好多对不对？那我为什么读这段经文呢？我们中间家里养牛的不多吧，我想在座的没有养牛的，也没有看到过牛耕地的，但是也许你看到过牛。你家里有牛跟没有牛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有牛五谷丰登，在古代没有牛你怎么种庄稼？你不种庄稼吃什么？你靠什么？所以五谷丰登靠壮牛啊，我们这儿讲的啊，土产加多来拼牛力。你用牛可以耕地，可以生产很多的 可以收成很多的庄稼，收牛是好东西啊，家家可以养牛，古代是牛就是劳动力，没有牛没有出产，所以五国封登靠牛力啊，需要壮牛。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希望有五国封登的好日子，是吧？婚姻像什么？婚姻就像牛，婚姻就像一头牛，你有让牛，家庭日子不一样，五国封登给你带来好多的好处。据说你结婚之后哈，如果你的健康的婚姻，喜乐的婚姻，你长命，你百寿；如果是喜乐的婚姻，健康的婚姻，你的经济状态要好，相当不错。但是同样的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的婚姻很不幸的话，那痛苦也是加倍的。那婚姻就像一条牛，什么呢？我们向往家里有条好牛啊，但是有了牛以后呢，你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家里没有牛，槽头是干净的；家里没有牛，家里干干净净的。养牛的地方你去过吗？大家有没有去过养牛的地方？如果没有牛，里面有稻草的香味儿；如果一旦牛有牛了，那里面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臭味。有牛就有牛粪，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有牛就有牛粪。你说我要有牛，但是我不希望有牛粪，可能吗？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讲这个道，不但是对我们这些有家庭的弟兄姐妹，包括单身的弟兄姐妹，包括离异的弟兄姐妹，将来组织家庭都适用的。那好多刚刚在谈恋爱的弟兄姐妹都想，哎呀，我要有一头牛啊，婚姻就一套牛，这个牛让我五国封登，来解决我很多的问题。但是我希望这个牛呢，槽头是干干净净的。我们家的牛我是要了，但是我不要牛粪，可能吗？你做梦。有牛就有牛粪，有点牛粪很正常，没有关系的，你可以容易接近它。如果你的牛到处都是拉粪，到处都有垃圾，怎么办？牧师，我们家的牛到处都是拉粪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你们家牛生病了，你们家牛生病了。牛拉粪很正常，牛产生垃圾很正常，如果牛到处都产生垃圾，这头牛有病了，怎么办呢？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，神设立的婚姻，他要我们怎么样过一个美满的婚姻，一个健康的婚姻。那在婚姻当中，大家要知道的哈，神设立的婚姻，他给你个婚姻的定律，如果你不按照这个婚姻的定律去经营你的婚姻，就像这个牛一样，它生病了，它会产生到处到处都是垃圾，到处都是牛粪，你生活在牛粪的里头，没有好日子过了。你不但是不是你自己没有好日子过，你的儿女也没有好日子过。因为什么呢？你的家里到处都是牛粪，让这孩子自小在这个牛粪的环境长大，他天天吃山珍海味也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很重要，就是神设立的婚姻，他给你一个婚姻的定律。你知道你开车的时候，你知道前面有个bump，对吧？下面有一个让你减速的一个标记，你不顾这些这个标记，你开车呜就过去，结果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你的车会颠起来，然后会摔下来，摔得头发晕，屁股发痛，因为你违背这种规律哈。前面有个bump，你就要停车。你知道这儿有个台阶，你走路就要小心，你不小心就会留脚。是不是神创造这个大自然都有很多的规律，很多的定律？神设立婚姻也有这个定律。你如果不按照婚姻上帝的定律去经营你的婚姻，经营你的家庭，就像一头牛一样啊，生病了，到处产生垃圾。我们生活为什么不快乐不喜乐，争争吵吵，儿女受害？因为什么？这头牛生病了。你本来是买这头牛，经营这头牛，希望五国丰登，可是结果呢？牛生病了，到处产生垃圾，每天抱怨，每天觉得家中不是个味道，不是味道，什么味道呢？那就牛粪的味道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所以今天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看这样的经文。你有圣经就翻开圣经，没有圣经跟我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？这段圣经我们读过多少次啊？今天再读一遍，来十八节我们一起读。来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，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，都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叫什么。他沉睡，他就睡了。于是取下他一根肋骨， 合起来。那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他为女人，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，并不羞耻。那这儿是讲到婚姻的四大定律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在我们人生短暂的路途当中，你给我们一个人生的伴侣，来同奔天路，让我们向着标杆，向着父神你宝座的方向在奔跑。主，你设立的婚姻，你赐下婚姻的定律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照你的心意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和家庭，让我们在婚姻当中不但尝到婚姻的喜乐，也能见证我主的荣耀。让我们的心来分别为圣，让这个时间来分别为圣，你对我们心说话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婚姻的第一个定律是秩序。大家想想哈，亚当被造之后，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头，亚当是很幸福的。亚当不担心没有工作，担心老板会开除他，亚当不担心食物有污染，空气有污染，他不担心。他的工作他很喜欢，他研究大自然，治理大自然，他研究动物，了解动物。可是他在动物里头，他发现没有一个动物适合做他的伴侣。但圣经上讲了一句话说，神看那人独居不好。你说你人生还要什么？你不担心你的工作，你不担心你的食物，而且每天还有上帝与你同行，你人生有了上帝，人生有了最美满的工作，你还要什么？那我们现在很多的男人就是这种心态哈，我有了稳定的工作，我喜欢的工作，我心意的工作，稳定的工作，我还要什么？但上帝说不行，那个人独居不好，有了工作，有了上帝还不够。那有人说，亚当不够属灵啊，你有上帝与你同行，你还不满足。那我们不要比上帝更属灵，上帝告诉亚当你独居不好。为什么独居不好？这是一个问题在这儿。上帝说，我要给你造一个女人陪伴你同走人生的道路。我顺便讲一句，弟兄姐妹，上帝设立婚姻是为所有的人的，一男一女之间，一生一世，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结婚。有些人是独身的，他一生他不需要结婚，独身是一种恩赐。我们中间可能有人有弟兄有个姐妹，你可能说你有独身的恩赐。什么叫独身的恩赐呢？就是你的心灵深处你从来没有想过我需要结婚，我真的不需要结婚，我一个人为神活着就够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有独身的恩赐。如果你说我想结婚，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我婚姻的伴侣，那说明你没有独身的恩赐。不要认为你有独身的恩赐，你有独身恩赐的弟兄姐妹，你是独身，你不是二等公民，你同样是上帝尊贵的儿女，神使用你的独身来成就他的旨意。但是神对所有的人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他希望你人生有一个伴侣，同走这条属天的道路。那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上帝造好亚当之后，亚当在工作，在修理葡萄园，修理这个大地啊，修理这个伊甸园，在给动物取名。可是为什么上帝不同时造夏娃呢？先造亚当一个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再造夏娃，为什么这么做？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他先造好了亚当，然后再造夏娃，中间隔了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，为什么？大家想想这个问题，大家想想这个问题。亚当看到一个美很漂亮的 blue jam， 很漂亮的鸟，或者是一个红衣主教鸟，红头主教鸟啊，那个红衣主教鸟很漂亮。哎，鸟啊，你真美！我们所讲的小鸟依人，是不是讲的就是你？你太好了，你太可爱了。那个鸟呢，叫叫叫叫就飞走了，没有办法跟亚当给沟通的。那上帝他知道，亚当说我跟鸟沟通，可是鸟不知道我的言语，不知道我的想法。啊，等会狮子过来了。 那亚当说，狮子啊，你威猛，你强大啊，你高大英猛，了不起，你是力量的象征，是百兽之王。我想创造主给你这么大的力量是干什么的呢？想跟狮子沟通一下，狮子听吗？狮子吼叫了几声也走了。所以亚当发现狮子小鸟很可爱，但是不能跟他沟通，你不能把你的感情跟他来分享，把你心中的梦想跟他分享。亚当开始感觉到自己是孤独的，我需要一个跟我一样的人来沟通。我有神跟神之间沟通，但是我需要一个人跟我之间沟通。那上帝呢？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，为什么？一个人很难反映出上帝的形象，因为上帝是个关系，三位体是个关系。上帝希望我们在婚姻当中体会关系是什么。所以我刚才说了，除了那些独身恩赐的人，一般的人应当要建立自己的婚姻和家庭。那现在有问题在这儿，上帝树立婚姻第一个建立啊，第一个定命，第一个原理是什么？是秩序。你请你读这第一句话，这句话说人要离开父母，你结婚的时候就离开父母的时候，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这是大逆不道。我们是主张孝道的文化，有的人好多人说太太可以选择，父母不可以选择。我们把父母跟我们的关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弟兄姊妹好不好啊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好吗？婚姻的第一个定律你要抓住的就是优先秩序，这是一个婚姻的一个定律，一个原理。婚姻的第一个关系是什么？是男和女的关系，是夫妻之间的关系。在婚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关系，我们必须要处理跟父母的关系，跟儿女的关系，跟朋友的关系，跟工作的关系。但是夫妻当中，在这个婚姻当中第一个关系那就是夫妻的关系。夫妻的关系应当优于所有其他的关系，这是一个秩序。你颠倒了这个秩序，你的流一定会产生很多的流分。很多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常常被婚姻搞得焦头难遏，为什么？你把这个关系给颠倒，关系给颠倒。婚姻的第一对关系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。我请弟兄姐妹再跟我重复一遍呢，婚姻中的第一对关系是夫妻之间的关系。但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把我们工作看得比我们的夫妻关系更重要，把儿女的关系看得比夫妻的关系还重要，把跟父母的关系看得比婚姻工作夫妻之间的关系很重要。这是颠倒了第一条定律，优先秩序定律。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不孝敬你的父母。我告诉弟兄姐妹哈，如果你不孝敬你的父母，你不教养你的儿女，你的家中的流分很多，垃圾会很多。为什么？你有父母不孝敬他，一定会给婚姻带来很大很大的麻烦。如果有儿女，你不好好的教训他、教导他，你的家庭婚姻一定会乱糟糟的。所以说，你不孝敬父母，不教训儿女，你家中有流分。大家记住这一点，如果你不教训儿女，不孝敬父母，你的家庭的婚姻一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把父母的关系、儿女的关系看得比夫妻的关系还要重要的话，你们家流分是到处都是。你想修理这个和父母的关系，你搞得不安宁；你想教训儿女，结果你的儿女受的伤害更深。为什么？你违背了第一定律。上帝设立婚姻的第一个定律就是夫妻关系要优于一切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一想，在我们的工作当中，我们有没有维持这样的一个定律？有的时候你把工作看得比你夫妻关系还重要，弟兄姐妹，你错了，你大错特错了，因为你颠倒了一个定律。开始的时候，结婚的时候，你把对方看得比什么人都重要，那结婚之后，你把对方冷在一边，弟兄姐妹，你违背了这个第一定律。有的时候你把父母看得非常的重要，尤其我们中国的父母，我们总希望孩子听自己的话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是基督徒了，像我们中间年长的伯父伯母哈，你也是基督徒了，你要知道神的定命是什么？人要离开父母，他不是不养你，不是不孝敬你，孝敬父母天经地义，是第五条诫命。 孝敬父母不是个 option， 不是可遵行不可遵行的，可以遵行或者不可以可以不遵行的。孝敬父母是上帝的诫命，意思就是说你非遵行不可。你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应当孝敬父母，但是你跟父母的关系不是你婚姻中的第一个关系。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一点，一定要抓住这一点。婚姻的第一个关系是你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关系，不是你跟父母之间的关系，不是你跟儿女之间的关系。当你把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关系按照上帝的话来经营好的时候，你的父母也开心。否则你的父母看到你们小两口天天争争吵吵叮叮当当，他也没好日子过。大家我们中间不父不母你同意吗？如果你的儿子儿媳妇你的女儿和女婿常常吵架，他们常常给你买最好的吃，你觉得你吃得甘心吗？不会甘心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也违背了第一定律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跟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在争宠，你要多爱我更多一点，我把你养大，你应该孝敬我。你错了，以前你不是基督徒，你不懂这个定律。你是基督徒，你应该明白上帝的定律，人要离开父母，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婚姻中的第一个关系。做丈夫的做妻子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你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怎么使用，你的时间和精力你要考虑到你的对方，你不能忽略这个地方。有的时候我们孩子，我们特别是我们结婚之后，把很多的时间精力放在孩子的身上，就孩子的关系跟孩子之间的爱远远多于你给配偶的爱，这个家庭搞得一来一乱。所以第一个关系大家不要忘了，夫妻的关系是家庭中的首要关系，让首要的成为首要的，你家庭才有秩序。让第一个关系成为第一，你的家庭才是有秩序的。那么求主怜悯我们，记得我们记住我们记住神这个给我们的这个诫命。我知道有些父母为教育儿女搞得焦头烂额，孩子不听话，孩子不听话，特别到 teenager 了哈，他不听话，也很痛苦，也很难受，你怎么办？常常想给孩子找个换一个环境，弟兄姐妹，常常凡事自己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找不出个头绪出来。告诉弟兄姐妹，圣经的教导是什么？成为父亲最好的方式是成为最好的丈夫，成为母亲最好的方式是成为最好的母亲。当你学会做母亲，学会做丈夫的时候，你的儿女在看着你，你的儿女在看着你。所以做好父亲啊，做好丈夫，做好母亲，就是在做好父亲好母亲。不要忘记上帝这个定律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，他创造的婚姻第一个定律是夫妻之间的关系，要经营夫妻之间的关系，要花点时间跟对方常在一起交流跟交谈。我们常在这儿讲，好多婚姻的失败 85% 是没有时间在一起沟通。那现在更糟糕了，现在有了这个微信，有了 social media 哈，我们花的时间更少在一起。 social media 是好东西，弟兄姐妹，我从来不说你不好东西哈。我看到一个网上一个报道很有意思，这个丈夫在厕所的里头，他给他太太发一个短信，哎，请你拿一点卫生纸过来，那这是好事情啊，对不对？跟你花很多的时间在 social media 上面，在你的这个微信上面，你没有时间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妻子在一起，你知道你不知道怎么样来经营你的婚姻。婚姻第一的关系是夫妻之间的关系，你需要疼爱他，需要花时间在一起谈一谈，在一起去沟通，再去谈谈你的梦想，分享你的情感，要花时间。你别说我没有时间，我要追求我的梦想，这太自私了，弟兄姐妹，太自私了。婚姻就像一条船一样，我的工作就像一条船一样，你上我的船就是帮助我达到我工作的理想的目标，这太自私了。用对方来达成你自己的目标，这不叫经营婚姻，这是伤害你的婚姻。好多人整天在工作当中忙来忙去，没有时间来经营婚姻，也错了。所以为什么家中叮叮当当争争吵吵不得安宁，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，所以这个爱情这个婚姻不冷不热的。有的人在水深火热当中，为什么？你违背了第一定律。第一个定律是优先秩序，第二个定律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定律是持守。我去看望一个老妈妈，老妈妈今年90多岁， 他有几个孩子都很孝敬这个母亲。这个老妈妈跟我讲一句话，她说，王牧师你知道吗，让我最得安慰的是我的老先生，他90多岁的时候离开世界，在离开世界之前对自己的老伴讲一句话，他问他，我这一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然后这个老人家讲，老先生讲，老先生问老太太，我这一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这句话你想我吗？我希望我到离开世界之前对我太太讲同样的一句话。这一生就是享受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讲的婚姻的第一律哈，你要知道这个优先秩序里，第二个是持守。为什么说持守呢？你看这儿一句话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联合是第二个定律。联合这个词在圣经里头通常是跟那个盟约、誓言、这个承诺连接在一起。婚姻就是一种承诺，婚姻就是一种誓约，婚姻就是一种誓言。我在神面前立了这个婚约，我现在要持守这个婚约。所以婚姻的第二个定律要持守，但这个持守比什么都难，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实在是太难了。为什么难呢？因为这个婚姻你走进去哈，跟过去就不再是同一个人。你知道一千这个墨子啊，墨子看到一个人在开染坊，那个白纱从那个染缸里面摆得进去，出来就是黑的。那个墨子当场就哭了，他心很敏感的啊，进去的时候是白的，出来就是黑的。婚姻不像这么糟糕，婚姻不是说你进去是白的，出来就是黑的，那婚姻不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婚姻要是这样的话，你的婚姻就是大染缸、大酱缸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婚姻的确能改变人，你走进了婚姻，你就不再是个同样的一个人。我看到几个人写的这样东西很好，他说婚前呢，男人是在餐厅里等人等女人，婚后呢，女人是在客厅里等男人，有道理吗？不一定的啊。婚前呢，男人对女人悄悄的讲话，婚后呢，男人对她大声说话，有没有道理啊？也许有啊。他恋爱的时候的男人是毛手毛脚，结婚时间长了之后，男人是无手无脚，有没有道理啊？你多长时间没有摸过你的太太的手？你想想看，你结婚20年之后，还有没有机会吻吻你的妻子，吻吻你的丈夫？结婚之前是毛手毛脚，结婚之后是无手无脚。他说，结婚前的男人都很幽默，结婚后的男人大多都很沉默。为什么沉默吗？因为很多的太太不尊重丈夫，批评指责，那先生说不跟你谈话了，跟你谈话你就指责我，所以好多的先生也不再说话了，他们之间的 communication 那个 channel 那个沟通的那个渠道被堵住了。所以婚前是话很多，婚后是很沉默。他说婚前谎话都是情话，婚后呢情话都是废话，那带来很多的问题啊。那婚前呢没话找话说，婚后呢有话也不说，这是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变化？所以我们中间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，你明白一个道理，你进到婚姻之后，你的生活会改变的，你的想法会改变的，你婚前的那种感觉不复存在。今天的婚姻遇到很多的挑战，为什么？人们觉得我当初那种感觉已经没有了，我当初爱得风风火火，那种燃烧的激情不再有了，我感觉没有了，就爱没有了，爱没有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在一起了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我知道很多人有这样的感慨，是不是？就是那种感觉没有了。有人说，我找对了人吗？常常问自己这样的问题。我知道有人常常跟我提这样的问题，我是不是找对了人？我是不是找错了人？我说弟兄姐妹，在没有结婚之前，你应该问这句话，我有没有找对人找错人？结婚之后你再问这样的一句话，你的婚姻已经在极大的危险当中。今天我们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常常要追求那种婚姻那种感觉， 就是没有感觉，就是爱就是死亡了，这是大错特错。婚姻，你进入婚姻之后，你的生活有个特点，那就是平凡。平凡往往就是婚姻生活的一个杀手，生活就是一种平凡。爱是什么？爱不仅仅是一种感觉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好莱坞大片太多，看电影太多，它给你创造一种浪漫的、幻境般的一个镜头，让你感觉那就是爱，轰轰烈烈。有人说，为这样的爱，我死了也值。我知道中间有这样的人，我看过这样的年轻人不少啊，就为了追求那种爱。好莱坞大片是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，不存在的世界。那些鼓动这种爱就是这种感觉的那些影星们，他们结婚不超过三个月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告诉你什么是理想的婚姻，那不是骗你吗？他自己的婚姻都不超过三个月或者三年，然后告诉你什么是理想的婚姻。可是我们看电视看电影的人，我们看到那就是爱，那就是我一生执着的追求，我就是用那种感觉。弟兄姐妹，婚姻需要持守，当感觉没有的时候，你要持守婚姻。为什么？因为爱不仅仅是感觉，爱是一种行动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孩子，有的你的孩子让你气得喷血，有没有？你叫他不要玩手机，他偏要玩；你叫他不要玩游戏，他偏要玩；你叫他不要跟某些人相处，他偏要去玩，却要跟他相处，是不是？有的玩手机玩到晚上一点钟、两点钟，早晨上课的时候他都没有精力去上课，成绩直线下降。你父母着急呀，你讨厌呢，就是孩子这么的孩子恨铁不成钢，你恨不得抽他一顿，但在美国又不能打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办？父母痛苦啊！你对孩子那种 feeling 有没有改变？那种感觉有没有改变？改变了。你没有那种感觉，你爱不爱他？照样爱他。早晨起来还是给他做早餐，他有活动还是开车去送他去活动的地方，他需要买东西，你还是要开车去帮他去买。你发现这样一个 feeling 跟 action 之间的区别了吗？你感觉对孩子让我生气，让我失望，让我痛苦，我离不生下你。有人讲这样的话，对不对？可另外一方面呢，你帮他买鞋买袜子，你跟他参加生日 party， 送他去活动，跟同学们在一起玩，那是行动。你发现问题没有？爱是行动，爱不仅仅是一种 feeling。 如果你仅仅是说爱就是一种 feeling， 弟兄姐妹，你在家里面到处就是流粪了。为什么？你错误理解爱了。这个小说电影就是告诉你，爱就是这种 feeling， 就是这种感觉。追求感觉的婚姻是在追鬼火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我们对孩子这种感受很痛苦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去爱他。当你坚持以爱的行动来帮助对方、爱对方，哎，你的感受慢慢的、慢慢的改变了。婚姻是一个选择，不仅仅是个感受，弟兄姐妹。有人告诉我，我是突然坠入情网，坠入爱河。我说你不是坠入爱河，你不是坠入爱河的意思，就是这是个爱的一个河流，在这儿我只是觉得突然扑通一声掉进去了，那叫坠入爱河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意识的，我没有选择的，我一突然就感动就这个河里头，那叫坠入爱河。其实不是的。你看到一个女孩子的时候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他的辫子粗又长，你看上他了吗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开始选择，我要追求他，我要靠近他，给他写情书，给他讲好话，这是你的选择嘛，对不对？不仅仅是一种我突然扑通一声掉进爱的河里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爱是一种选择，是一种意识的行动，我要用行动来显明我的爱。刚刚结婚的弟兄姐妹就知道，你的爱就像一条小河一样，小溪一样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吵个不停，但是你几十年过后，你那个小河、那个小溪就变成一个静静流淌的河流，对不对？婚姻就这样过下去，没有爱的行动来表现对方的爱，这是爱，需要持守，持守太重要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太重要了。你知道在古希腊有个神话，这个神话是讲地中海里面有个海妖，它可以变成美女，他可以唱精美的歌声，很多水手经过这个海面的时候禁不住这个歌声的诱惑，很多就是失迷了，结果呢他的船就撞到礁石上面，葬身于大海。 很多人就死于这个妖的歌声，海妖的歌声太迷人，太有诱惑力了。现在从战争中回来有个英雄叫奥德修斯，他知道我现在战场上哈，我能叱咤风云，只会千军万马，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诱惑，我站不住，我站不住。他怎么办？他让手下所有的水手用拉把耳朵给封住，听不见这个歌声。那自己怎么办？他让手下的水手把自己绑在这个桅杆上面，把自己绑在桅杆上面。果然这个歌声来了，还要过来了。那歌声实在是美，但是那些水手们听不见呢，他们仍然在划桨，仍然在划船呢。可他自己听得见呢，他痛苦，他挣扎，我死也值得，我要听一回，我死要挣，也要听一回。意思是人生不就是为了这么一刻吗？死死，他束缚自己，可他自己被绑住了。他挣扎挣扎，也挣扎不了，因为被捆住了。那结果这个船平安的离开那一段海域，他生还了，他存在下去。婚姻是什么？婚姻就是把自己绑在这个桅杆上，你跟上帝面前也立了约，你在上帝面前承诺了，我要爱他一生，我要把自己绑在桅杆上，我永远不会改变自己。约是什么？约就是绑住自己。上帝跟我们立约，就是上帝绑住他自己，我爱你，无论你是丑还是美，我爱你；贫还是穷，富裕，我爱你。我这一生跟定你了，你脸无论怎么黄，黄脸婆，我还是爱你。这就把自己绑在婚约的桅杆上。你们知道啊，美国有一个布道家叫 Billy Graham， 对不对？ Billy Graham 在美国大名鼎鼎，他的太太是我们老乡，江苏人的老乡。他生在江苏的淮阴，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在淮阴做宣教士。有一次人家就问戈培里的太太叫露丝 Rose， 你跟随戈培里这么多年，你想过离婚吗？你想过离婚吗？露丝想了想，他说离婚 No， Murder Yes。 要离婚吗？绝对不会。但是呢，要谋杀他想过。当然他是开玩笑的话，不是说他要谋杀自己的丈夫，就是说婚姻当中有很多的挣扎，有的时候牛产生牛粪的时候你痛苦，对不对？这个牛为什么产生牛粪呢？可是他坚持这个婚约，我下次礼拜还要讲到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婚姻的第二个定律是持守，好，不要遇到一点问题马上要解除婚约。弟兄姐妹，在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不要这么做。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经过很多利益的痛苦，我告诉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知道你利益的痛苦，上帝也离过婚。你说上帝还离过婚呢？是的。那这是比喻，你读这个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，那是讲到上帝，上帝的妻子就是他的子民怎么样抛弃上帝，上帝说我仍然爱你。所以这叫持守，弟兄姐妹，持守。上帝知道你婚姻中经过的痛苦，你利益的痛苦。离婚的人不是第二等公民，不是二等公民，神爱你，让你从今以后明白神的心意，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你的家室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第三个定律，第一个定律让你知道优先秩序，孝敬父母，不要忘记了跟你丈夫跟妻子的关系，爱自己的儿女不能超过爱你的丈夫和妻子，爱你的电脑，爱你的手机，爱你的事业，千万不要忘记你的配偶，花时间跟他在一起。第二个定律是持守，不要遇到一点问题马上就解决啊，就要离婚。就是你看看我们家的婚姻多幸福哦，好幸福，我们家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美国人有个讲法是什么？看到隔壁家的草坪比我们家怎么样啊？绿啊。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，人家隔壁上郁郁葱葱的草坪里面有铺的，有没有啊？有狗屎的。你以为他家的那个草坪很干净很干净什么都没有吗？上面通常有狗粪的。只是每家里看起来它很绿，比你家很绿，其实谁家都有谁家的问题。只要是牛它就会产生牛粪，只是多和少的问题。聪明的人知道牛粪以后怎么来清除这个牛粪， 狂妄的人、骄傲的人、没有智慧的人，遇到流愤以后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。那我下面会讲的这个问题。所以第三个定律是什么？是分享。为什么会分享呢？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个一体是什么？不仅仅是洞房花烛夜那天晚上两个肉体联合了，那是最肤浅的层次。你知道在中国哈，在元朝的时候有一个画家，一个书法家，名字叫做赵孟俯啊。那他呢名气很大，他的作品受人欢迎，知名度越来越高。人到中年，对太太的看法改变，他的爱情开始淡漠，他开始转，开始他的情感有些波动。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娶妻纳妾哈，就像现代人，按照现代人话说是什么？啊，你按照现代人说话是什么？找小三了，对不对？人家都找小三了啊，都找到小三了。那我为什么不找个小三呢？他就开始想，他心里就动了，他就想找一个小三。结果呢，太太知道了，这个太太也是个著名的画家。太太知道以后呢，没有争，没有吵，没有看他手机，没有看他微信。那太太做什么呢？太太写了一首小令：你浓我浓，他是情多啊，感情多得很啊，情多处热如火。这是刚刚初恋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刚结婚的时候，那个热情呢在燃烧啊，那个 passion 啊，那荷尔蒙在膨胀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觉得啊，热如火。把一块泥，你竖一个我，将咱两个一起打碎，用水调和，再捻一个泥，再竖一个我，我们像两块泥一样子，对不对？帮我打碎，然后和在一起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我你中有你，你中有我，我与你生同一个情，死同一个骨。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？他不但描述过去我们是个婚姻什么一个状况，你有我，我有你。她现在表达对她的爱，对丈夫的爱。丈夫爱是什么呢？生跟你同一床被子，死呢跟你同一个棺材。那表达跟妻子啊，表达跟丈夫的那个爱，我爱你，与你同生同死。我在想啊，如果你发现你的配偶现在有这个东西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啊？什么？哦，我跟。现在哈，现在如果你给你的先生或者妻子写这首诗，他可能看都不看，有没有啊？人的心啊，就像水里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人的欲望就像水里一样，然后把人的心啊给封住了，人心变得越来越硬。但是这个人很不错，这个他的太太是管夫人，很可爱，没有争，没有吵，把自己的热情、把自己的爱、把自己的梦想、把声音、把婚姻的那种甜蜜，现在丈夫的面前。他会表达，会沟通，说夫妻之间，弟兄姐妹，要知道你的先生，他能理解是什么样爱的语言。你先生不会讲德文，你拼命跟他讲德文，他说你啰嗦什么，对不对？要懂你的先生，你的妻子，他所领受的爱的方式是什么？有的妻子就是很浪漫，有的先生就是很浪漫，你把这首诗写给他。表达你的浪漫情感，我爱你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的妻子不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有的先生不是这样，他很实惠。你送他一束花，他说你浪费了。你倒不如给我买一个扫帚。他就这么实在。你说你这个太俗了，你这太俗。我给你束花，你这么一点品味都没有。你错了，他不是俗，他的爱的语言跟你理解的不一样。他要的不是花，他要的是经营家庭，需要你给他一个礼物，适合他需要的礼物，不是你认为是好的礼物。要懂你的先生，要懂你的妻子。那这个太太不一样，这个太太她知道她的先生是个什么样的心，她讲的用浪漫的语言来表达对妻子的爱。她说我们两个是一体，她虽然不是基督徒哈，她不是基督徒，可是她讲的真理跟圣经中的真理有没有矛盾啊？亚当说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意思是不一样呀、啊？像不像？很像，但是呢，圣经里讲的比这个更深刻。为什么很深刻？你把这两个篱笆给打碎以后，和在一起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再打碎呢，不痛啊，是篱笆不痛啊。但是骨中有骨，肉中有肉，一拉开怎么样？痛不痛啊？痛啊！ 圣经刚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，一旦分开，那就是把骨头与骨头分开，肉与肉分开，那是撕心裂肺的痛，那是痛的。怎么办？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这是分享的第三个经营婚姻的第三个定律，分享。你的妈就是我的妈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你的儿女就是我的儿女，我的钱也是你的钱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们18号那天有很多的 seminar， 有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 seminar， 欢迎大家参与参加。钱是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讲钱小气，讲钱俗气，可是钱都是家家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夫妻双方如果你真的成为一体的话，你的金钱上应该是一体的。如果你还有两个账户，那就是说好，我们走着看，不行你走你的路，我过我的桥，这怎么能在一起生活呢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你的妈就是你的妈，不是我的妈，弟兄姐妹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的妈当然不是我的妈，我不是她生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对她没有那种像我对我妈妈那种感情，能理解。但是在基督里的爱是什么？阿嘎派的爱就是一种行动，一种选择。虽然你是不是我血缘的母亲，我爱你；虽然你不是我血缘的儿女，现在我们两个家庭组合在一起，我爱你的儿女，也爱我的儿女一样。分享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分享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第三个定律，婚姻的第三个定律是分享。这个分享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很重要。据说这是我看到的，说一个夫妻他们结婚，刚刚结婚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一体，身体上是一体，金钱也是一体，什么都是一体，他们其乐融融，那婚姻真是喜乐，尝到天堂的甘甜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家里流奉成多，父母关系不知道怎么相处，儿女的关系不知道怎么相处，金钱关系不知道怎么相处，家庭的问题越来越多，这个一体之间呢开始产生矛盾。有一天早晨，先生收到了太太的一个微信，他们不讲话了，收到个微信，微信上怎么说呢？说昨天晚上在床上的时候，你的膝盖已经超过了那个界限。这个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但是生活中有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过去是一体的，现在不行，我们要分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旦真的是把自己绑在这个婚姻的桅杆上，绑在这个月的上面，你就是一体的。你的脑子里面永远不要想将来有一天我们过不到一块去，我们就分。 No， 你错了。婚姻要学会分享，金钱上的分享，你的父母，你的责任，你的重担，一起来分享。有的时候夫妻之间要常常分享，什么事情我们再一起来做，在一起彼此来分享对方的想法。你是我骨中的骨，也是我肉中的肉，我这一生不会把这个骨头给撕开，我不会这么做。我要见我父母过来过，我跟你协商一下。我要买一个房子，我要跟你协商一下。我要怎么教导儿女，我们要协商一下。好多的父母从来没有这些想，我想这么干就怎么干。亲爱的弟兄也不要忘了，我们生活这个时代是一个 I me my society， 你知道吗？一切以自我为中心，你都要服从我，你都要听我。但是基督徒的婚姻不是这个样子，神定命的婚姻不是这个样子。如果你要是 me， 一切都是 me， 我的父母，我的钱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工作，我的梦想，你的婚姻这个瘤一定会生病，也家中到处都是瘤粪，家中不会快乐。有的瘤粪做得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也不知道怎么清除这个瘤粪，瘤粪就变成什么了？一堵墙，变成瘤粪做成的墙，垃圾做成的墙。你不想跟我谈，我也不想跟你谈。弟兄姐妹，骨与骨就分开，肉与肉就分开。如果你记住第一个定律，婚姻的首要的关系是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夫妻之间常常要沟通。第二个定律，你知道婚姻是终身的持守，不仅仅凭着感觉。第三个定律，要学会分享，分享很重要。当你真了解你的妻子的时候，了解你丈夫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样来表达你对对方的爱，对方所希望的那个爱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，应该都了解。比方说婚姻在家庭当中， 有的丈夫有的妻子真的不在乎对方做不做家务。我们在座请举手一下，如果你不在乎你的配偶帮助你做家务的，你说他不做我一点没有怨言，请你举手。只有我太太一个人呢、啊。啊，你看到我太太举手对不对？那弟兄姐妹你想一想看啊，双方是一体的，要知道你的情侣你的配偶希望你一起来分享，我们是一体的，家务一起来参与。我以前不懂这个道理，我知道我太太家务她承担的，我觉得很好挺好，我太太不需要的。直到有一天我明白了， no, 我帮助她，她很在乎我帮助她，我做这些事情是表达告诉向她表达一个信号，我爱你，我关心关注你关心你，你不是我的佣人，不是我的保姆，你是我的妻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四个定律啊，第三个定律是分享，你要分享你的家务，双方是一体的，你不能把对方只是看着说你做你的事情你不要管我的事情，这不叫做一体。一体金钱上要合一，情感上也要合一。好，时间来不及，最后一个透明。透明讲什么？圣经说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，双方弟兄姐妹，这不仅仅是讲肉体上的裸体啊，不穿衣服，圣经的寓意更深刻。真正的夫妻合神心意的夫妻的关系应该是赤裸敞开的，没有遮没有掩。如果你的夫妻之间有遮有掩，说明什么问题？你们心灵里头有很多的垃圾，有很多不愿让对方知道的东西，夫妻之间的那个 trust 那个信任你在极大的危机当中。如果婚姻中没有 trust， 你这个婚姻也是摇摇欲坠的。你什么事情都是隐着和藏着。我举个例子说哈，你的 email 从来不会让对方知道的，你的微信从来不让对方知道的，你的 Facebook 也不会让他知道的，什么都是掩着是盖着，你知道该盖什么掩什么，你不敢真诚的面对对方。为什么不敢面对对方？因为你里头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东西遮着掩着。那有人说王牧师你不知道，我家那一口啊，他一旦知道的话就像天上打雷一样，光打雷还不要紧，等会下暴雨，不但暴雨还有狂风，我家庭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这个话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有人遮和掩，他为什么要遮和掩？因为对方一旦知道你的问题，他马上就开始发作狮子吼，这个家庭没有平安。那遮掩有个问题，一个方面是我有问题我要遮我的眼，但是我在你面前站着赤裸敞开的时候，你发现我这儿有个疤，那儿有块黑点，你老子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样，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，让对方没有办法敞开自己。好多的婚姻他们之间有着墙，不透明不透明。比方说你现在做一件事情不让对方知道怎么办呢？圣经上讲啊，就像拉一颗无花果的叶子遮一块，这个事情又不能让他知道再遮一块，哎，这个事情不能让他知道再遮一块，那个事情也不能让他知道再遮一块，你的全身就用衣服紧紧的裹着自己，心跟心不在一起。家中有墙，心灵有墙，你揣击我我揣击你，我不信任你，爱没有信任还叫爱吗？那就不叫爱了。我信任你，但是有个问题，你值得信任吗？对不对？如果我信任你不值得信任，我怎么信任你啊？我一个敞开自己，你看到我里面的一些问题，你马上就骂我批评我指责我教训我规正我给我开课，我当然不会嘛。就像刚才那个管夫人，如果看到她先生有这个想法，她马上就跳起来，老娘嫁给你什么好日子都没有，你居然有非分之想，你这样讲对方怎么样？对方，你说对方怕你吗？不跟你说。说为什么男人结婚之后话少了，一讲就是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神教我们一个透明，要是双方的透明，当对方发现对方有问题的时候，要学会赦免对方。解决婚姻中的垃圾的最好的方法 是悔改和赦免。没有一家的婚姻当中绝对干净，毫无垃圾，这种婚姻在世界上极少，我不敢说没有，但是绝大部分，尤其到现在这个社会，婚姻的垃圾是越来越多，这个流产生的这个流粪是越来越多，几乎在毁灭很多的家庭，好多家庭在解体在崩溃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这儿，你遮我掩，你藏我躲，从来不跟你讲真心话。婚前废话都是情话，婚后情话都是疯话，这样的婚姻不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知道赤身裸体并不羞耻，要知道在上帝的面前，如果你真是寻求上帝，你的内心很干净，你的身体就变得透明，你的心就变得透明。为什么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寻求神，神是圣洁的神，我们越是靠近基督，越是靠近神，你里头变得很干净，你有什么好遮，什么好掩的？我的 email 我的太太都知道，没有问题的，我的女儿也知道，你明白吗？没有什么好遮好掩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讲了一句话很好，他说有内欲就没有外欲。你知道什么叫内欲吗？有内欲就没有外欲。内欲是什么？你天天遇见神，你天天敬畏神，天天读他的话语，向他祷告，你天天遇见这位神，有内欲就不会有外欲了。没有外欲我怕什么？如果我有外欲，我的 email 肯定不让我太太看，也不会让我让我女儿看，不会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婚姻这四大定律要谨记在心。第一个定律是什么？秩序，秩序。第二个定律呢？持守。第三个呢？第四个呢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，你教导我们照你的心意来经营婚姻和家庭，让你的名在我们家中被高举，我们的婚姻要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场所，来彰显基督荣耀的场所。主，让我们追求你，追求圣洁，好像我们心变得光明，让我们心变得透明，让我们家庭不再一样。我们需要这个五谷丰登的流，但是我们不希望带来很多垃圾的婚姻。主啊，你激进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中间有在婚姻痛苦当中的弟兄姐妹，主，求你激进，求你恩待，给我们智慧的心，让我们悔改，让我们赦免，让我们归正，让我们家中有你的话，有你的光，有你的爱，更有你的圣洁。谢谢主，让我们教会这个婚姻家庭越来建造我们的家庭。我们这样祷告感恩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